蔡其成督战队队长，人民币呢下完啦。布林肯访华再掀波澜，拜登签署援助法案嘅迫切需要。露马脚啦，李强称守住唔发生反贫底线。刘嘉玲降价千万，抛售香港豪宅人猜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希望之星应观众朋友的需求，开始提供旅游服务，已经非常成熟的线路有台湾和日本，同时黄石公园和欧洲的线路亦在筹备之中。希望之星组织的旅游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15人精品小团，同三观一致、理念相同的朋友一起出去游玩，看世界、交朋友、体验美食，得到团友的一致好评。
希望之声安排的好，做得非常的细腻跟周到，人员少，大家都玩得很尽兴很开心，吃的又好，样样都吃到最新鲜最好的。
对于你们的工作是十分满意，最大的感受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情谊吧，大家都是念念不舍，这是非常好。
5月21号的日本关东关西之旅最后报名了，10月份开始台湾日本双岛游，同时我们亦可以为你订制个性化旅游方案，欢迎打电话咨询18559555227，欢迎打电话，亦可以电邮联系我们，更多的详细信息请看描述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央行将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这个消息正慢慢发酵，有人认为这个是恶劣的消息，亦有分析指和消息本身相比，消息背后的机构更奇怪。4月23号，中共财政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党媒人民日报发文支持央行落场购买国债，为要深化金融供给结构性改革，就必须加强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等。时评人文超在直播中说，这个消息的来源比消息本身更有料，央行落场买国债是涉及到中国货币政策转向的一件大事，却居然是由一个理论学习中心组发出。文超说，财政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历来的曝光率非常低，目前只能够查到水利部和其他几个政府机构设立这种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推想可知，不单只是财政部，中共体系从上而下应该都存在这样一个学习中心组，而中央一级的归后应该在党建这部分。目前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蔡奇，单睇买国债这件事本应该李强拍板，但蔡奇扮演了总理的角色。习近平以小组治国闻名，文超总结说，从财政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支持央行买国债来看，中共各种中央小组的实际职能并不单止是思想控制，更加是重大的决策机构，这些小组会出面要求官员以实际行动贯彻习思想，因此财政部才在人民日报发文全力支持央行买国债。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在过去一日，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理论学习中心组亦表态。文超说，看来这个理论学习中心组正高调接过金融政策的发声筒，它上面对应的那个学习贯彻习思想主题教育中央小组扮演督战队的角色，蔡奇就是总督战队队长。中共央行的国债一般由商业银行购买，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买国债，亦很少在二级市场购买。但中共官方3月出版的《习近平讲话》显示，早在去年，习近平就提出央行要购买国债，现在工作领导小组落场施压，央行买国债势在必行。社媒上有人担忧， 这个意味着人民币的锚从美元变成了中国国债。这个重大历史性转变的背景是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中方减持了总共5450亿美国国债，现在又将人民币的锚由美金变成中国国债，感觉要出大事，中国人绝对没有好日子过了。有人预计人民币会出现巨幅贬值，亦有财经自媒体解释说，央行买国债通俗地讲，就是现在经济形势不是挺好，所以要发债稳经济，但是怕发出来的债市场没人买，所以就叫央行落场帮手，可能未来会大幅增加开发国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抵达上海，到访上海纽约大学同会晤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后，当日下午已经乘搭飞机抵达北京。虽然中共官方公布布林肯这次访华是应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但是首站却被安排在上海，接待规模显然降级。当日王毅在北京会见了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多。中共是否故意怠慢布林肯？美国国会参议院刚刚通过援外法案，包括援助台湾，法案进展是否会影响中共和布林肯的会谈？希望之声记者25号采访了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智。他说中国部分人士例如胡锡进特别强调布林肯到中国是一个恳求之旅，刻意在凸显中国好似气势凌人的态度，但是就更加凸显出中国其实在美中关系当中是处于劣势。我们看到针对 TikTok 的相关限制上都有很积极的作为，毕竟布林肯确实是带着一定程度的要求来中国的。反而大家需要去关注布林肯和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所涉及到的议题有哪些，美中之间的纷争还有哪一部分是难以化解，敌意是在持续攀升的。另外中共官方亦没有宣布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见布林肯的安排。吴失智解释说，如果布林肯能够和习近平见面，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在处理美中关系，他希望能够有更多可以缓和的可能性，而不是升高美中之间的对决。总体来看，布林肯到中国访问是不是能够改善美中的关系，我个人觉得更悲观，但是他亦是开启了美中之间双方高层的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纵使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美中两大强权出现误判无尽动作的机会就会下降，对全球的秩序稳定来讲当然是有一定程度正面的。美国总统拜登24号签署了一项经过两党努力达成共识的一揽子援助法案，为乌克兰、以色列、台湾提供新援助，还包括剥离或禁止 TikTok 措施。这一揽子法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的援助，向加沙提供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用于对抗中共军事力量的80亿美元。拜登表示，一揽子法案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使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主权威胁。他补充说，武器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开始送到乌克兰。对于美国这个一揽子援助法案的效果是什么？希望之声记者25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他表示美国想在几个月内结束俄乌战争。他说俄乌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美国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方面是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的武器援助，另外一方面同时这次布林肯访华高压中共，彻底地切断了从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这些渠道。拜登政府决心在今后的几个月里面能够令俄乌战争的战场上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大的转型，乌克兰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蓝述表示，这个援助计划是针对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核心的一个反美同盟， 他对以色列、乌克兰、台湾进行援助的话，你可以提得清楚这三个国家他所面对的威胁就是俄罗斯、中共和中东的极端主义分子，就好像伊朗。所以说他整个援助就是针对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首的欧亚大陆上的反美联盟，这个就是他整个援助计划所针对的敌对方。实际上我们看得很清楚，欧亚大陆上已经形成了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核心的新的欧亚大陆上的反美同盟。另外法案中包括一项最终可能导致 TikTok 在美国被禁止的法案，被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大约九个月时间出售 TikTok， 否则它将从美国应用商店下架。 TikTok 24号在 X 上发帖说，我们将在法庭上对这个法令提出质疑。这个法案本身限定 TikTok 必须在一年之内，如果不卖给一个非中国的公司，就必须离开美国本土。虽然说参众两院通过了，然后拜登亦签署了这样一个非常令人可喜的提案，但是 TikTok 有可能向美国法院起诉参众两院通过的这项法案违宪，到最后将 TikTok 由美国退出去，或者令美国 TikTok 不再跟中共有关系，到最后跟这个目标的达成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声称脱贫取得了全面胜利，但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在贵州调查研究时说，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外界分析认为，党的话要反着听，说明已经发生大规模反贫了。4月24号，李强在贵州考察，他首次吹捧习近平一番，声称要贯彻习近平巩固脱贫成果的指示。他仲称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所谓的脱贫是习近平2015年定下的所谓重大政治任务。2020年底，贫困大省贵州宣称全省实现脱贫。2021年2月25号，习近平召开脱贫表彰大会，宣布全国脱贫取得全面胜利，并自吹这个是人间奇迹。2023年3月，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称在习近平领导下脱贫取得全面胜利，并吹捧是千年德政。时政评论员岳山25号对新唐人表示，李强是不会讲那些令习近平落不到台的说话，他上任之后就马上吹捧习近平的所谓脱贫成果，但习近平的脱贫成功不是水分问题，而是造假。前总理李克强在习近平宣布脱贫胜利的几个月前就讲出了所谓脱贫的真相，当时中国有6亿人月入只是1000元人民币，加上3年疫情，不要说普通人，连中产阶级都没钱了，所以中国内需先起不到。岳山认为，这次李强到贵州这个历来贫困的省，亦是当时最后宣称脱贫的省，他的讲话用的是巩固脱贫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都是官方套话，实际上亦间接讲明了早几年自己制造的脱贫胜利已被打回原形。李强的言论亦引发网民热议，网民纷纷留言说，党的话要反着听，讲明已经发生大规模反贫了，中共清楚知道规模性反贫正在发生，因为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习近平去重庆，李强去贵州，广东水灾无人过问，这个是什么操作？中共当局制定的脱贫标准是个人达到年收入4000元人民币就算脱贫，但是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数据，每人的每日生活费低于 5.5 美元就被列为贫困线，而以最低标准被列为极端贫困等级的 1.9 美元计算，全年生活费亦需要 693.5 美元，折合约4500元人民币，仍然超过中共制定的贫困线的达 12%。 香港著名女星刘嘉玲22号 减价千万港元抛售香港豪宅，引发关注。三个礼拜前，香港富豪李嘉诚亦七折抛售香港房产，外界认为有避险的目的。据香港零一报道，刘嘉玲出售了香港深湾九号一套四房豪宅，可观赏海景，属于190平方米的大户型，叫价9000万港元，最终以7380万港元降价卖出，比预期售价少了1620万港元。香港黄竹坑豪宅深湾九号属于优质楼盘，刘嘉玲2011年用了5273万港元购置的。刘嘉玲说，庆幸十几年前香港地产价格好，虽然到一个阶段总会回落，有心理准备，但完全意想不到的是，香港的房市近年跌跌不休。香港花旗银行战略投资部预测，即使乐观估计，香港的房价亦都会在2025年筑底，这个取决于利率的走势和中国大陆的宏观环境。刘嘉玲降价抛售豪宅的消息引起关注，香港富豪李嘉诚去年以75折抛售香港新楼盘，相当于7年前的香港房价，引起轰动。今年4月6号，李嘉诚在香港再次七折卖楼。李嘉诚以谨慎的投资策略著称，他的抛售动作被外界解读为有避险的目的，是将投入房地产的资金尽快收回，投入到其他行业。受三年疫情以及香港局势恶化的影响，外企撤离，大量香港富豪移民出售房产，香港经济下滑，房地产亦陷入低迷。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香港二手楼成交量创28年历史新低，不到3万宗，楼价亦大幅下跌。观众朋友，25年前的4月25号，北京发生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事件。法轮功学员上访的诉求有三个：第一，释放被非法抓捕的40几名天津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在中国公开出版；第三，给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明慧网上说，他们上访是抱着善意而来，希望中央领导了解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真相，对他们的三项诉求作出正面回应。这场和平请愿好像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灯塔，令世界感到惊奇，令中国人看到希望，感到振奋。25年来，法轮功学员的言行都是用真、善、忍来衡量的，对方言要揭露，对迫害要制止，但不会将任何人当成敌人看待。他们希望全中国、全世界将有更多的有缘人从法轮功中受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